哎呀，我们人呢、我读完以后，我觉得我们人真的很有限。假如约翰不被这个开启，好像被圣灵带到一个禁地去，我相信他看不见这些。那么约翰看见了，给他看见的写在圣经里面了，我们也不一定看得见，我们也不一定能够体会，这是一件很真实的事。那么我相信这个启示录已经有很多的版本去解释，解释什么呢？解释这个宝座是什么，解释什么呢？解释这个坐宝座的是谁。然后也有很多地方去解释这个旁边有24个座位，24位长老又是什么意思。然后呢又会去解释这个四活物或者七灵。我想我今天不从这个角度来思想，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假如约翰被开启看到的一幅图画是真的话，对我们今天还活着在世界上的人有什么意义？就是约翰他看见的这幅图画，至于这幅图画描写的我们懂它是什么是一种，另外是我们相信这是真实的话，在我们今天还活在地上的时候，是要对我有什么意义？我觉得这是非常关键的。假如我们去懂，有很多人从这一章圣经里面讲的这些东西代表什么东西，对不对？只要两个人讲的不一样，那么你们去跑就好了哈，是这样。那我的一个感受就是说，当约翰看到的这幅图画记载在圣经的里面，这是千真万确的事的话，我今天还活在世界上，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东西，那我对我来讲有什么影响？我是从这个角度跟大家分享。约翰上去被圣灵感动，他第一个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什么？他看见一个宝座。他看见一个宝座。我相信约翰看见那个宝座，跟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心灵的那个宝座不一样。我们问，假如我们问个标准答案，就是这个，你心中的宝座上坐着谁呀？耶稣，对不对？真的吗？我最近在跟大家分享，这个大妈都说你不要讲了啦。我说好好好，我说我还是要讲一下。什么讲一下呢？讲一下的意思就是说，今天让我去哪里的，不是一套讲法。我把我内心深处的话讲一次，就是大妈说她压力很大。我说真的，要我选择的话，大妈在哪里，我就在哪里。似乎有点说，哎，大妈成为我心里的宝座，但是因为我知道它里面有个宝座是耶稣，他也不会随便乱确定，是不是？所以，就是我常常讲，就是说，当约翰看见那个宝座是在天上的一个宝座，而这个宝座是唯一的真正的一个宝座。我们今天在世界上，我们心中任何的宝座，有一天都要过去的，你相信吗？有一天都不会存在的，我们能够体认到吗？因为今天地上任何的宝座，任何坐过宝座的人今天在哪里，就今天坐宝座的人明天会在哪里，就说有一个实存的东西。我常常在我心里面说，假如上帝不是那位实存的上帝，圣经里讲他是昔在今在永远在的那位上帝的话，意思就是世界上假如只有一个是真实的东西的话，一个真真实实，不是虚谎，不是这个不是风，不是雾，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所信的这个上帝。这一个宝座，假如是为这个上帝所预备的话，坐在这个宝座上的就是这位上帝的话，我觉得对我今天的意义太大，所以我们今天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太大，因为其他的东西。到最后对不对，刚开始的时候比较笨一点，给别人坐在我们心里的宝座上，人家听老师的，听什么的、这个信了耶稣又跑到礼拜堂还来听牧师长老的，我告诉你，你有一天会后悔，除非你心里的宝座是耶稣坐在上面，有一个宝座是为神所预备的，这个宝座才是存到永永远远的，是不是？等到我们老练一点以后，社会老练一点，这个宝座 给神给鬼给人不要想了，我自己坐着是吧，稳稳的坐在上面，对不对？什么叫坐宝座？坐宝座就是发号施令嘛，坐宝座就是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中国人这个很有宝座观念，对吧？那个这个在美国生长的没有宝座观念，我们中国人比较宝座观念，哇，九五之尊是吧？真命天子是吧？正对不对？就坐宝座那个嘛，是不是这样？到最后我们就发现，孩子给谁坐宝座，最觉得不吃亏呢？就是我自己坐在宝座上，什么事情我自己决定，我想干嘛就干嘛，行不行？但是约翰这边看到的一个宝座是什么？约翰看到那个宝座是在天上的，不是在地上的。约翰看到的宝座还是在我们心里面的，是那个实存的、存到永远的那个真正实实的宝座。这个宝座就是掌权的。今天假如我真的要这样讲，我们的人生到底谁在掌握我们人生的权利？我在讲人权，人权是不是啊？啊，其实假如我讲人权的时候，我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人生的主权到底是掌握在谁的手里？你们说，掌握在你的手里，你做宝座；掌握在神的手里，就神做宝座。因为宝座代表的就是一个权柄。当我们看见这个实存的实存的宝座，而我们愿意降服的时候，你慢慢发现，在我们生命的里面开始有一分真正对神的敬畏。我这两天不晓得为什么，开始有点防御的东西。假如防御变成攻击的话，大家原谅哈。所以我讲话有的时候会很激烈哈。我这两天讲了一些比较激烈的话，我不想讲给大家听，用一个比较不激烈的口吻讲一些比较激烈的内容，我们大家听听看啊。因为最近有很多的思考，我突然发现一件什么事情？发现一件事情说，我们能够寻求这一位主掌一切的上帝，去明白他的心意，实在不是一件一错即成的事。假如我用个比例来讲啊，就是爸爸在家里面，对不对？小孩刚刚生出来，他能够体会爸爸多少啊？对不对？啊，他慢慢长大了，长到五岁了，了解爸爸多一点，对不对？是不是啊？这个活到十岁的时候更多一点。就算他现在已经成年了，大学毕业了，他能够完全了解他爸爸吗？啊，不能啊！今天我们开口闭口，你要去追求了解神的心意啊！这句话，我现在越听越不 make sense。我们只能够说，明白神的心意是我们要追求的一个方向。等到任何事情你想说你明白神的心意才能做的话，死路一条。什么叫死路一条呢？假如你不清楚这是神的心意的话，你怎么办？当我们开始做一件事情，别人一开始问的时候，你明白这是神的心意吗？就无解了，就已经开始无解了。什么叫做无解呢？什么叫做无解呢？无解的意思就是说，你怎么去明白神的心意，是不是这样？就没办法做了。我们讲这个池塘的事情好了。池塘一讲池塘，高举到这是神的心意的时候，大家都不晓得怎么讲这个话。你了解意思吗？既然是神的意思，那我们就做了嘛。为什么开了很多会，搞了个半天，都这个结论是什么呢？为什么？因为一开始就把这个层面拉，这个号吹到了这样一个格调。其实我们只能这样讲。我们今天的生命真的还很幼小，但是我们里面有一颗心，我们知道神是做宝座的。我们就是好像一个孩子，他愿意尊重爸爸的那一个，这个在他心里面的那样的一个的位置。这个孩子的愢意，每一件事情做了都讨父亲的喜欢，希望能够明白父亲的这个心意，能够来做，这个心是好的。但是跟你清楚明白了，这是爸爸的心才做，这两个意思不一样的。大家了解意思哈？好，假如今天我们说，这一位上帝有一个宝座，宝座是代表他的权柄的话，我们做任何一件的事情，我们说任何一件事情的时候，这个有没有可能成为我们的一个前提？我们思想的是神掌权，不是我做主。假如在我们人生的里面开始有这个的话，慢慢开始一个很赞美的思想，既然是神掌权，对不对？那么他会负责。 因为还有什么呢？他坦诚，我有这样的心，对不对？就算我做错了，他也会原谅我，他也会引导我，他也会帮助我，然后把我从比较偏离的路慢慢慢慢去导向到神的路上去。这一件事情当我们开始心里面真正有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会很勇敢的怎么样呢？去面对遇见的雷劲，是 你勇敢的往前走，而不是被人家落在别人一个 question， 你这样做是神的意思吗？因为 在我里面讲说，我们现在生命的光景追求，这是不是神的心意，跟我们现在要追求尊主的主权在我生命的里面变成越来越真实，你说哪一个更重要？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等到我们自己想做主的时候，里面会有一些的，哎，是我的宝座哎，还是你自己的宝座哎，是不是？慢慢在我们里面会有一些，会有一些不一样的，在我们内心深处，神的话也好，借着弟兄姊妹的一些什么也好，会给我们看见一个光景，这一个宝座到底是属神的宝座，还是属人的宝座？你知道今天在世界上有很多人的宝座，不一定上帝的宝座，但是可以假借这是神的宝座在发号施令，你同意吗？啊，同意吗？天主教的教皇啊，我又去天主教的教皇，我们常常批评人家天主教，教皇还坐在那个宝座上，有没有？他讲的话等同上帝讲的，有没有？是不是？那我要问大家，基督教有没有坐在宝座上那种的？也有嘛，对不对？一看就是这个不是神的旨意哈，那你就没有出路了。所以让我们弟兄姊妹大家在一起的很真诚的时候，我们彼此提醒，不要提醒说你清楚神的旨意了吗？我们要彼此提醒是，你真的愿意让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掌权吗？我觉得这两个不太一样。一个是让我们提醒这件事情到底我做主，还是我愿意放下让神做主。当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一个思想的时候，慢慢慢慢我们就更容易走进神的心意的里面去。随着我们生命的成长，我们对神的心意会有更多的了解。生命的路就是这样，就是道理的路是你明白跟不明白是这个一翻两瞪眼的，但是生命走在生命的路上怎么样呢？你的生命，神的生命在里面越丰盛的时候，你会越多的认识体会神的心意的。这两个东西不太一样的。你从道理上去追求，这是神的旨意，这是不是神的旨意，一翻两瞪眼，懂吗？啊，但是呢，走在生命路上的体会怎么样？是我们越来越体会神的心意。因为就像个小孩，生命慢慢越来越长大，他就越来越能体会爸爸的心意，这条路是这样来的。所以我有时候觉得，就是有时候碰到一个很迷惑，不是迷惑，迷惑这个话不，就是很 confused 的时候，我慢慢在我里的思想，我说为什么有的时候这种 confused 来自两个不太一样的东西，好像斗不拢。今天我在读的时候，我突然发现说，哦，原来在我里面那个思想不是，这是神的旨意，这不是神的旨意。慢慢我就发现说，真的讲到这个神的旨意，这是个非常大的意象，还不是我们的人可以去提的，是这样。但是反过来讲，用一个神的主权的这样一个宝座的一个领袖来讲的话，真的只有神的宝座是实存的，到最后真正掌权的只是上帝。我掌权，在家里掌权只是暂时的，啊，今天我在礼拜堂掌权是暂时的，一个人做总统也是暂时的，有没有？是吧？只有一个永远的、真实的那一个宝座，就是天上的那个宝座。所以等到我们面对这个宝座、这个主权的时候，我们愿不愿意降服？我在想，我们知道那位是掌权的，我们不一定降服，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不降服，是吧？对，我们有的什么叫认命？认命就是一种降服，你同意吗？好，但是等到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真的认识到我们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就那个宝座是为他设立的时候，我们里面心甘情愿的有一种降服。但是心甘情愿的降服到不是心甘情愿的降服，或者再往后退步一点到不降服，其实慢慢慢慢有一种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叫走信耶稣的路，是不是？慢慢慢慢的，真的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越来越看见 上帝是掌权，上帝的宝座，我们看见上帝的宝座，我们就看见上帝才是真正掌权的那一位。他不但在客观的在宇宙间他掌权，他若是有一天我们的心也能够被这位上帝掌权的话，哇，他负责一切。你知道只有我们人可以破坏上帝的掌权，也只有人可以破坏神在自然界里面的掌权。人可以发明很多的东西，怎么样让植物变态，是不是？让动物在不在一种规律的里面有许许多多的破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人愿意被神掌权顺服这件事情相当的不容易。假如没有人作怪哈，宇宙天地的运行啊，不会像今天那么乱。什么该热的时候嘛不热，该冷的时候嘛不冷，是不是？不该下雨的地方嘛淹水，什么该下雨的地方嘛干旱，是不是？对不对？就变成这样嘛。等到破坏神的掌权的时候，对人来讲是一个灾难，对世界来讲是一个灾难。那么，假如我们这个人，我们看见了天上这个宝座，我们真的愿意让这位掌权者在我们生命里掌权的话，慢慢就会把我们整个失去的东西，慢慢再去恢复回来。这个心慢慢开始恢复回来，可以回到一个神开始创造。为什么最后一句话说，因为万物世界都是他造的，因为上帝造的时候他掌权嘛，是不是？给了人自由意志，结果人慢慢就太破坏了神的掌权，结果搞一塌糊涂的，人际关系一塌糊涂，跟物的关系、跟人的关系、跟神的关系，统统都乱了嘛。等到我们愿意再让神掌权的时候，慢慢就恢复。很多的关系，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看见这个宝座，就是看见神的掌权。那第二个就是说，谁掌权？其实我刚才一起分享了，假如掌权的是神掌权的话，你慢慢会发现，上帝的创造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我们给神这个掌权的时候，你会发现，在我们生命里面，神所设定创造时候的美好就慢慢又开始这个恢复，我觉得是件很美的事情。所以很可惜的是，我们常常让别的东西掌权，我们常常让别的事情坐在我们人生应该上帝坐的那个宝座的上面。有的时候可能是被虚荣啊，被自己的面子老我了，有的时候可能在次等一点的被钱财了，被这些物质了，好像占据了成为我们的主宰了嘛。那你说我们的人生怎么会不扭曲，我们的人生怎么会不变样呢？这是第一个我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宝座跟一个坐在宝座上。这边很稀奇，这边这个做宝座的哈，从前圣经很多地方讲到说做宝座的也好，这个有权可以开启书卷的也好，都是讲到那位被杀的羔羊，有没有？在这个地方做宝座的似乎没有提到被钉十字架的羔羊，所以做宝座是一个非常非常荣耀的，好像跟这个耶稣，圣经里面形容耶稣又是戴罪的羔羊，耶稣又是什么呢？耶稣又是犹大大卫家的妻子，有没有？这边做宝座没有形容主耶稣十字架受苦的这个光景，而在这边讲到做宝座看起来像什么呢？看起来像非常尊贵的东西，就是这个石头有很多种啊，是不是啊？这边讲的都是宝石，有没有？就好像这个怎么讲，就是用约翰头脑里面他看见他能够形容的在当时世代里面非常尊贵宝贵的东西来形容那一位做宝座的啊。一个是做宝座，一个是我们真正看他尊贵，这两个东西不太一样。今天很多做宝座的你看不起他的，有没有？有，还是吧？这个你思想了。今天有很多总统你看不起他，是不是？但是还有一些总统呢，他不但是坐在这个位上，而且你怎么样，你心里面看他为宝贵，有没有？这两个东西不一样。所以做宝座的看起来像什么呢？做宝座看起来像那些红宝石，像那些很宝贝的那些东西，在当时的世代的里面。 非常非常，所以我在想，在我们的心里面，有一天我们说是真的讲到上帝这个概念的时候，那个这个宝座不是他的，还怎么讲呢？对不对？但是问题是，我们里面有没有一份真正看我们的神为宝贵？这个很不一样啊。当你有一天你看到一样东西，觉得这个东西很宝贵，你就很看重它。等到有一天你看到一样东西比你现在觉得东西更宝贵的时候，那个东西就可以稍微轻一点，是不是这样？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当我看重弟兄对我的这一份真实的感情的时候，可能不是他送的钱，他送的礼物可以来比的。一个人最近好，他怎么送点礼物给你吗？等到一个人他看中的是礼物，对不对？他要看看你送的礼物值多少钱呢、啊、是吧？但是假如你看中的是他对你这份情的时候，他送你的礼物值多少钱，他送你多少钱已经不重要了。大家能够了解吗？就假如我们觉得我们的神是尊贵的，神有没有给我们恩典，神给我们的恩典多大多小已经不是我们那么 care 的，就是有一点点的恩典，我们感觉是神给我们的，我们里面就有一种感恩。弟兄姊妹，你好奇思想，我第二点看了那个做宝座的，那个家是谁？那么这个或许我用我的头脑来想好了，就是约翰就是被圣灵感动，看见那个做宝座的，他也没有办法把它描绘的那么清楚。说明一个什么事实呢？我们不要以为我们人的理性、我们的头脑可以把上帝的事情都明白，就是给你看见了，还不晓得怎么来形容他的。我告诉你，所以我常常讲，你讲得清楚的事情啊，还都不是那么重要的。你里面感受到一个讲不清楚的东西，那才是很宝贝的。这个话看起来很吊诡，也是很真实的。圣经里面常常这样话：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是永远的。啊，讲得清楚的，老实讲，你自己并不那么清楚，你里面心知肚明的，很多时候确实讲不清楚。啊，就是，约翰已经被提到了看到宝座，那么做宝座的他居然只能用什么几块什么红宝石来形容啊？啊，在我的领受，他只能用是很尊贵来形容。到底做宝座的这位上帝是什么样？他没有办法去描绘啊。我给我的感受只有一个，约翰看见这位做宝座是非常的尊贵。我要讲的是，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在我们的心里面看为那么尊贵吗？我觉得这个非常非常关键啊。第三，我在这边看见了什么呢？第三，我在这边看见的这个当然我其实可以讲了，什么有红围着了，这个宝座是什么围着？是红围着。红是什么呢？红在旧约是在神的应许啊。我在想，其实一定大家都了解的哈。其实真正我要讲的，其实上帝的宝座是被什么包围呢？是被他自己的应许跟话语来衬托的。就上帝绝不可以对付他自己，他说爱我们到底就爱我们到底，他说信他信子的人有永生，就一定有永生，是这样的吗？啊，不然的话，这个做宝座的讲话可以打折扣的话啊，这个宝座的意义在哪里啊？啊，是不是啊？做宝座的还给大家来杀价是吧？七折八扣的，这个宝座就根本就没有它的价值。所以围绕宝座什么是神的应许，是神的话。所以等到圣经里面神的话一出来的时候，我们里面的那一种的相信就是神的宝座，真的很宝贝。我们人碰到一个有守信用的人啊，对我们来讲都是好像相当不得了的。我在讲美国为什么需要这么多律师，是吧？会有那么多案件，就是人员不算嘛，是不是啊？跑到最后侍奉的环境里面来，都还要你签字，我签字，是吧？小孩送来要签字，对不对？你领走要签字，不然人家告你出了事情，对不对？好像变成讲的都不算，就变成这样。我也怕，我怕我要负责任，所以你该负的责任你签字，是不是啊？就变成这样嘛，是不是啊？上帝不是，上帝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他的宝座是被红所围着的，他的应许，他的话， 当我们真正相信神的话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里面有很大的力量，是不是啊？我们死后是不是不自灭亡反正永生，我们信了耶稣不自灭亡反正永生，这个话差不多非常非常的 powerful， 是不是？等到死亡要来到的时候你怎么想啊？死亡要来到的时候要讲死亡的疾病来到的时候，我们都已经开始有点脚软了，都有做见证的时候，哇，第一次听到说得癌症，站在医生坐在医生的面前脚都软的站不起来了，但是感谢主，后来慢慢主又成为他的力量，是不是？我们第一次听到事情的反应以后，慢慢怎么会有力量刚强呢？神的宝座的宝贝是用红围绕他的，是神的话，神的应许，真的，这个我们不要去怀疑。那么下面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就是二十四个长老啊。哎，这为什么今天除了这个二十四个长老，今天突然有一个我想比较另类的想法啊。那么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二十四个长老，反正在世界上叫牧师的都不可能做，是吧？就是凡是有一天在天上围绕这个宝座，那个二十四个位置呢，通通都是给在地上的被人家案例做长老才可以做，是不是？我突然想，可能不是，可能这边的长老跟我们今天什么案例的长老不是同一件事情，只是在由这个约翰的哈，约翰本来就是嘛。约翰他犹太人背景很强嘛，对不对？在他的观点，他们说又摆了二十四个位置是给二十四个总统坐，是吧？他那时候还是个总统嘛，是不是啊？大家了解意思啊？其实有的时候圣经里面记载的那个名词，跟我们今天正在这个执行的东西的名词，它的意义可能不一样，但是也可能一样。但是我今天在这边说，这二十四个位置是给什么人坐的呢？我说不是给长老说的，是给头戴金冠冕的长老说的。什么叫头戴金冠冕的长老呢？就是在他生命里面有得胜，上帝把公义的冠冕赐给他的这些人说的。啊，就是上帝二十四个位置，这个二十四个位置，这个位置到底有多大？一个位置可以坐多少人？这个又是另外一个意思哈只是我也是想问题想的比较奇怪一点，知道吧？是这样。真正来讲，我的意思就是说，这里面非常关键，跟前面的七个教会讲到说，凡得胜的，得胜用什么来代表呢？得胜用上帝把公义的冠冕赐给他戴。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世界上还有生命气息存留的时候，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在神国度里面那一个位分职分，什么长老啊牧师啊，不是。我们在神面前追求我们生命里面的看见，是我们要追求成为一个得胜者，神才会把公义的冠冕，代表得胜的冠冕赐给在生活里面得胜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弟兄姊妹，你要追求什么啊？今天在世界上有些人，对不对？上海人打肿脸充胖子，对不对？是不是？这个西装革衫，是不是？空心大老板叫空心都老板的啊？对，上海人追求说做老板，出去人家说啊，做什么生意啊？做小生意，反正是老板就好，是不是这样？对不对啊？是不是？但是今天有很多人讲很实际。人家赚你老板什么用？赚到钱这才是实际，对不对？是不是？对。今天很多人希望你叫他博士，至于他有没有学过另外一件事情，他去野区大学去买一个博士的学位，对不对？今天我们的生命里面，在神面前追求，我们到底要追求在地上宗教界的那个地位，还是要追求在神面前生活里面的得胜？你们告诉我，我们要哪一样？OK， 好，这一个宝座，这个二十四个位，不是宝座，这宝座周围的二十四个座位，是预备给在地上有名分、有地位的人，还是上帝是预备给那些得胜的人？你们说对吗？啊？我们要追求什么？我在讲，在天上预备，在宝座的旁边。 预备上24个座位，我就想到耶稣亲自讲的，神赐给人的恩赐也好，神赐给人的救恩也好，只要他再去为神在生命的里面有更多的得着的时候，这个耶稣说，举着比喻说，我要赐你管三座城、五座城、十座城，还有什么样呢？你得胜了，你开门，我进到你里面去，你要跟我一同坐席，一同坐席就是一同掌权。所以在宝座的周围有24个座位的意思，就是说，上帝愿意把他的掌权跟得胜者一起来分享。得胜的路在哪里？得胜的路，耶稣就是榜样。我今天在讲，我们在生命里面的追求不像耶稣，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是不是这样？所以耶稣今天这个西比泰的这个两个这个西比泰他的什么这个为他的孩子到耶稣的面前来求说，主啊，你得过降临的时候，让我儿子一个在你左边，一个在你右边。他这个话是当着很多面讲的，结果他们之间起了纷争，对不对？耶稣知道他们心，怎么说呢？只是你们中间不可以这样，不能像外邦人一样。你们中间伟大的就要做仆人，你们中间要为首的就要做什么？所以我慢慢在思想这个这一条路，就是耶稣自己到世界上来走了一条。假如我们说有一个得胜者成为我们生命里面追求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标杆的话，是谁？这个生命是耶稣太远，我们总是要在耶稣以外跟随主人当中找到一颗做标杆的。我觉得这个对啊，就是意思就是说，当有一天我们跟随效法我们的主在得胜里面有份的时候，你慢慢会发现这一个人得胜也会成为别人愿意这样得胜的一个标杆。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就好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就是说这个得胜，假如耶稣基督不得胜，我常常这样讲，耶稣有可能造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他不能够再升天回去嘛。他只要在世界上不得胜的话，怎么样？他任何一个环境出岔就很麻烦，我真的不能想象。啊，魔鬼诱惑他，就得了吗？哎，那石头变成井，对不对？这个过了，然后到殿里上，他忍不住跳下来了，是不是？哇，然后等到最后，是不是啊？这个他知道这个他离世归故的时间到了，是不是啊？他要被举起来，是不是啊？到那个时候的要把这个世界的王赶出去，是吧？然后他心里知道这个他被举起来的意义是什么样？他在克西玛利亚祷告的时候说：“父啊，若是可行，将这杯撤去，然后照着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他还能回去吗？哇！但是问题是，我们今天没有这事。谁能知道你今天晚上圣灵感动你悔改了，你明天开始得胜，就是到得胜最主面来。我们的追求，所有的弟兄姊妹，我在说，我们再好好回去看前面第二章第三章，讲到这七个教会里面最宝贵的，任何一个再不像样的教会里面都有得胜的。你不要说让我找到地上有个得胜的教会，没有，只有得胜的信徒，没有得胜的教会。得胜的信徒联合在一起的就是得胜的肢体，得胜的身体，是这样。因为我们常常希望找到一个完美的教会，对不对？假如我们不完美的话，你去到那个完美的教会，这个教会就开始不完美了嘛。你同意吗？我们只有在任何一个不完美的地方，我们靠着主持守成了一个得胜人。我在说坐这个有12座位围绕着宝座的24个，不是名称观点的是他们都带了金冠，他们的不是，他们的得胜让他们坐在围绕宝座的这个座位上面，而不是因为他们的名分名称，是不是这样？我问大家，保罗是长老吗？不是啊，他有可能坐在这个24个座位里面，可能有可能哈，是不是啊？这个古时候真的像耶利米哈，对不对？他把神的话讲给你听，人家还打他，把他关在土洞里面，对不对？耶利米是不是长老？他很有可能成为他预备的座位。所以我要讲的重点是，在地上我们信靠主的以后，不要去追求在基督教里面的虚名， 不要说社会上的虚名不了，连基督教里面的虚名也不了。我的意思不是说在神面前的职分是虚名，我要讲的是只有职分没有实际的人，他是贪图虚名的人，对不对？你有没有实际你自己知道吗？别人就是要这个，别人就是把你抬起来做这个时候，你可以不要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大家了解我意思啊，对不对？我听过有一个这个牧师，这个哇，他90多岁了，现在他说他做了一个梦，吓出去之后呢，他说我不要，他梦里面怎么样呢？他梦里面是人家要抓他去做国王，是不是？他说做县长，那个我太太知道，就林道亮这个院长现在90多岁了。他做了个梦被吓进去了，人家抓他强迫他去做那个县长，他哭，他说我怎么可以做县长，我才干也没有职业的呀，他不敢去做。他讲这句话很有意思的，弟兄姊妹好好听听，不要人家抬你，只要人家抬我，我们就不知道自己什么。我告诉你，被人家抬到天上，抬你人手一松你就摔下来了。在面前有的你不要怕，没有的不要随便去接受这种什么虚名。所以在这边的是二十四个座位，神不是预备给长老坐的，神在我的领受，神是预备给那些在经关联的人坐的。OK 好，那么下面还有讲到这个二十四个这个长老经关联，很稀奇，上帝给他带着经关联，等到四活物在那边赞美这位神的时候，怎么样呢？他又把他的经关联脱下来。我觉得这才是真正实实的宝贝，上帝给你的尊荣，你随时为了赞美上帝的时候，统统要在神荣耀的面前上，是吧？我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不要像扫罗，把他推上去做王了，怎么样的？因为面子他就下不来，啊，怎么样？他明知道他做了不对了，对不对？撒母耳也，你今天他讲了，他会私下去运作，跟撒母耳讲，撒母耳，你看那么多百姓在，你不跟我出去的话，百姓怎么想啊？圣经里记载到那么细腻的。扫罗是一个怎么样呢？做了王下不来的人。今天我们要很小心，真的，我们等到有一天我们有点心智，我们有一点神给的恩赐，慢慢侍奉里面有一点什么样的时候，怎么样？对，神会给的。但等到有一天当要把颂赞荣耀权柄都归给上帝的时候，让那个带金冠冕能想到说，他不是靠着他自己能够得胜，是靠着神的恩典能力的托住他才能够得胜，他要把神给他公义的冠冕给脱下来，在神面前服服下来。弟兄姊妹，你什么思想？这是天上的一幅图画。假如我们在地上的时候，人家给你一点地位，你都放不下了。我们不可能在这个二十四个这个座位里面坐在那个地方的，那个人不可能的，对不对？谁能给点面子，就以为自己喘，就人家一说你胖，就开始喘，是不是这样哈？是不是？这个就没法，这个在这个里面就没有办法了嘛，是不是这样？今天耶稣在世界上面的时候，多少人要捧耶稣，耶稣从来没有把他们心去归给那些捧他的人。就是说，就这里面有个，我觉得一个很真实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今天一个人的得胜有多么的得胜，没有神的恩典，没有神的能力托住他，我们人不可能得胜，是不是这样？所以等到得胜以后，神就是吃下了公义冠冕，像保罗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了，那该守的道我已经守住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对不对？将来以后有荣耀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讲这个话真的是好像这个一个很大的盼望，但是假如保罗在这个二十四个做宝座的里面一个的话，到那个时候他也会把这个冠冕拿下来，因为他知道不是靠着他保罗能够那样的好，那样的持守，那样的打仗，都是神的恩典跟神的能力。 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真的让我们心慢慢去思想，我们今天在高举的，我们今天在那边赞美的，当我们听到，我特别读到第九节，每逢四活物将荣耀尊贵感谢归给那座宝座的时候，后面讲到什么呢？他们做宝这个二十四位长老就服服，怎么说呢？说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配得荣耀尊贵权柄的。当我把这些话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发现我们今天口里面在赞美的是什么东西？是神吗？我们把神该得的荣耀归给神吗？我们把神该得的尊贵归给神吗？我们把神该得的权柄归给神吗？这件事情我还不能够太大的体会，我只讲我生活里那些事情。我从前是很会做主的一个人，我最近慢慢在学习，把权柄，不要说归给上面，我说我希望把权柄归给大妈，任何事情他做决定，我愿意听，这种学习。今天我不问了，哪个先生愿意这样学习的？上个礼拜我问了，其实有些人有点为难了。这里的时候，我慢慢在我们生活的里面慢慢开始学习，什么叫把权柄归给谁呢？就是愿意让他做主，是吗？这个功课弟兄学容易还姐妹学容易？啊，你说，你不要笑吧，你想想看，弟兄学容易还姐妹学容易？你这个姐妹先说去。
都会
连对子女对父母的都会。所以这种叫生命的功课都很不容易。我们顶多怎么样呢？我们顶多把权柄归给人家是挤挤压着嘴巴了，没话讲，对不对？人家的武力，人家的什么东西好像压着我了，我没有办法，不是把权柄归给他，那是没有办法。顺服跟臣服还有很大的差别，臣服是没有办法，你比我厉害，我不听你的，我怎么混呢？对不对？这个真正的顺服是，你就是比我差，我也愿意服在你下面。啊，顺服不是对权势跟利益的降服，顺服是谦卑跟完全相信上帝的一种表现。哎呀，我看到这个得胜的这个做这个二十个座位的人，他等到人家一再的把荣耀、把尊贵、感谢归给这一位做宝座的时候，他们马上就服服在地，把金冠脱下来，说：“我主我神，你是配得尊贵荣耀，我要把尊贵荣耀全给你们归给。”我想用老约翰讲的一句话。我们连看得见的弟兄都不会爱，我们说我们会爱看不见的上帝，不要骗人。我们有的时候连看得见的人，我们都不能够把权柄归给他。我们说我们会把权柄归给神，这件事情也是有点可笑的。让妈妈开始试着有点学习。我有时候愿意把权柄归给人啊，里面还有火药味，是不是？这个我跟他相亲的时候，因为我们曾经在一个这个太长的组织里面，对不对？里面也有这个权柄的嘛，对不对？是不是？他们常常跟我讲了，弟兄，你为什么这么不顺服？我突然讲了一句话，很厉害的，我说你只要敢对我下命令，我一定听你的。结果他们都不敢给我下命令。那不是有火药味吗？不是吗？等到有一天说，不要人家觉得你顺不顺服，真的在一起相处时，发现这个弟兄真的里面有一个愿意把权柄归给神。我们常常把权柄是归给神的，来成为不愿意顺服的一个很大的借口。我不是说你们，我说我，对不对？但是我有一个好处，我常常不会用这是神的旨意来支持我想做的事，真的，真的。但我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点这种，就每一个生命不同的软弱嘛，是不是这样啊？但是我们读到这边的时候，慢慢来思想。 把真正把权柄再把荣耀尊贵权柄归给我们的神，这是一个我们一生要学的功课。当我们还，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要让大家去争取坐那个位置哈，来走这条路，我的意思说假如我们真的不愿意把真正的荣耀尊贵权柄归给神的话，我们不可能坐在这24个位置上面，是吧？那个位置不是为我们留的，就是，是不是？好，为什么我这个跳过这个四活物呢？真的，我这个四个活物我没办法去想象。这个活物是个有生命的，这到底是人？但它也不是天使，它也不是神，它也不是神，它叫活物，是吧？我真的没办法去想象。是什么东西啊？等一下有人看有人你能够体会这是什么东西的时候，一个 new create 是吧，一个 new creation 还是 new creation， 反正是一个什么一个这个好像跟现在美国电视里面这些又不太一样啊，是不是也有一些这样的一种概念在里面啊？这个跑出一个活物，对不对？是不是啊？你说它像人吗？有点人，你说像什么？我真的不太明白。这个四个活物在旧约时代以西结时候出现过，那时候出现的是一个活物，有四个脸面，这边出现的四个活物，这个活物是这个脸，这个活物是这个脸，这个活物是这个脸啊，在以西结时候出现的只有一个活物，它有四个脸，是不是啊？所以呢，我也不去做解释，我不知道，我今天大家不知道。但是在这边讲到四个活物里面有四样，它是像什么呢？它是像狮子，它是像牛，它是像人，它是像鹰。啊，这个大家慢慢去想，就在神面前一个相当特别的一个活物，又不是人，又不是天使哈，又不是魔鬼，又不是什么，是那个四活物。这四个活物呢，四个活物，一个是看起来像狮子，一个看起来像牛犊，一个看起来像人，一个看起来像鹰，是不是哈？这个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呢，我今天也不知道怎么讲，真的不晓得怎么讲。这个，因为我在想，讲别人解释圣经的这个来讲，我觉得我自己其实意义不太大，因为你们自己看书都有嘛。那我今天在读了以后呢，这十方面我自己的领受还不是很多，但是我稍微分享一点。分享什么呢？其实上帝的创造很奇妙的，我们常常你可以就我们不要做多面人，但是我们可以活出多种的神所喜欢的形象。这个我昨天是属于在上个主日，我跟大家讲说，大妈是我的妻子，大妈是我的知己，大妈是我心中神的使女。她是一个角色，还三个角色，还三个人，还是一个人。我们常常人生的腔调就是我们永远坚持只做一种什么。其实在神的面前，在以西结束，真的我到现在有点 confused， 就到底是一个活物还是四个活物，还这个活物呢，当它是它这个四个活物变成一个活物的时候，它有四个面，但它虽然变成四个活物呢，各有各的面，是有一个面，是这样的吗？啊，这样啊。那么我要讲的一个重点就是说，真的我们在世界上要做人，要不做人呢，你像个人吗？是不是这样？哎，那么这个像人，人也很复杂的嘛。这个人你有小孩了，你要不像爸爸，爸爸也是人呢、啊，是不是？啊，就是那个，今天我在读的那个理念的时候，就变成说，其实真的嘛，我们夫妻之间的相处，夫妻是夫妻嘛，夫妻可不可以成为情人呢、啊？夫妻又是彼此成为情人，你就不需要别的情人了，这个意思了吗？是不是？真的，我常常跟大家讲嘛，一个男人，再怎么样，他心里总希望有一份母爱嘛，不是这样吗？但有时候我把大妈看到我妈的时候，我也会跟她撒娇嘛。你明白问大妈，我会不会跟她撒娇？我们今天多少男人会跟太太撒娇？就是我的意思，就其实有的时候我们把神在我们里面很纯真、真正上帝造的那些东西都真实的能够活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不是那生活也不那么单调，我们自己本身的角色的调色也会有一种什么样的，你会发现人生是很多姿多彩的，是吗？是吗？当我在读到 我是想到李希杰的那个活过去四个连念的时候，我跟这个地方有点连在一起的思想的时候，在神面前的四个活物，怎么又是象，又是鹰了，又是人了，又是牛了，又是鹰，怎么狮子了哈？神都忽然想到说，真的，其实上帝创造我们人也是很奇妙的，真的。让我们跟弟兄姊妹，对不对？是一个肢体。我们对于家人、对孩子、对于朋友，哇，这个其实应该是可以很多样的，合随心意，是不是这样？心里说，你说什么叫人生很单调啊？永远是扮演一个角色，这样，有没有？啊，永远只扮演，永远只有一个角色，跑到别的地方嘛去。装那么就很痛苦，要跑到礼拜堂来一边装。假如你是说，嘿，跑到礼拜堂有礼拜堂跟弟兄姊妹真实的相交的那一种的实质，对不对？是不是啊？在社会生活里面一种什么样的实质，是吧？啊，那么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哇，人生是很精彩的，是这样吗？所以真的谈到四活物，我就只分享到这里。我们大家好奇思想，真的，我慢慢希望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在神的面前看见天上的宝座，看见那位坐宝座的尊贵，让我们看见神的宝座是以他的话语、他的应许来围绕的，让我们真正实实在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看见说，上帝把他的荣耀、尊贵、权柄还愿意跟在世上得胜的一起来分享。哇，这个很不了，所以要还是得胜什么？刚才我们唱来读的，那得胜有胜守他命运到底底，有没有？他要赐给他权柄，在这个制服列国，有没有？神愿意把他的荣耀、尊贵、权柄跟那些在世上相信他的人生活生命里面得胜的一起来分享，是不是？当然，我说也不要那么市侩了，为了去坐在那20个座位上，哎呀，现在有点大拼啊，这个也不是，就是说我们有个把握，就是真的我们在世界上，这个靠着主能够得胜，这不是一件很吃亏的事，这是一件很荣耀的事。等那天神把荣耀公义的冠冕给我们戴上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其实多少人内心里面是羡慕。今天有多少做宝座的人是被人家背后唾弃的，是不是？是不是？这个很重要。当我们跟真正那个实存的唯一的那个做宝座的者同职的时候，他的生命从我们生活里面表现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跟他一起分享这个荣耀、尊贵、权柄，这也是很这个水到渠成的事嘛，是这样。就慢慢慢慢，我们在生命里面这样的追求，我真的盼望我们弟兄姊妹有一天。过着教会生活也好，过着家庭生活也好，社会生活也好，我们面面的生活里面都能够靠着主得胜，都能够靠着主得胜，扮演鹰就像鹰，这个活像人就像人，是不是？活像牛犊就像牛犊，是不是？对不对哈？这个慢慢就我们发现我们的生活里面真的各方面靠着主得胜是很喜悦的一件事情。你跑到任何有人的地方，里面就有一份带着神的荣耀，带着神的尊贵，带着神的权柄去到了一些人的中间，那各种的角色可能不同，但是呢，我们靠得住可以得胜，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因为那四活物是在神面前的四活物。有的时候我们跟你讲啊，我们在世界上像个四活物，怎么呢？见鬼社会化，见人说人话，现在我们也会的，这不是呢？只是我们在神面前不会，在神面前的四活物，我们只在世界上这样，对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慢慢让约翰所看见天上的这幅图画成为我们生命里面真实我们所要面对也向往的。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是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真的有的时候你在圣经里面，你造成肉身来到世界上的时候，你真的想过这样的话，还是真的承认？你说我跟你们讲地上的事你们尚且不明白，那我跟你们讲天上的事怎么能明白呢？说孩子不能够完全明白约翰对圣灵感动看见天上这幅景象实际的光景，但好像在孩子内心深处里面有那么点点的渴望， 渴望将来在天上那个宝座今天也设在我的心里，像这个约翰所看见那位坐宝座的也真正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带领我人生前面一切的道路。哦主啊，真的愿主引导孩子的心，引导我每个弟兄姊妹心，让我们所要追求的是在主里面靠着主能够得胜，是吧？真的当有一天我们能够跟主一起来分享你自己的荣耀尊贵权柄的时候，就真的让孩子的心里就想到说，上帝你的心胸是何等的宽广，愿意将你的荣耀尊贵权柄与我们这些卑微的人来分享，是吧？求主你施恩，更让我们在这样一个社会的里面，我们在每一个层面每一个方向生活的时候，说让我们都能够活出在各种不同环境里面的那个面向，说啊来荣耀你自己的名。真的听你仆人这样祷告带领我们，真的我不晓得将来你在意会怎么样，但是我真的求主你施恩，让我们今天在这里一起交通分享的弟兄姊妹，有一天成为他们生命里面被你得着，他们也成为一个生命的分享者，是吧？周围还有许许多多人需要你自己的应许话语红成为一个宝座，让他们活得有把握，活在你自己真实的当中。谢谢主，谢谢主人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